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扎波罗热核电站，团队成员会持续停留。
联合国报告借新疆人权侵害，多国将合作促中共停止恶行。
美日韩国安高层会议商讨台海和平等区域议题。
八月非农就业人数预料强劲，美联储将维持激进加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中共近年来以美国众议院长佩洛西八月初率团访台为由，军事外交挑衅动作频频，台湾海峡情势紧绷。为捍卫及推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一号在美军印太司令部位于夏威夷的总部，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金盛涵举行三边会谈。根据白宫晚间发布的会谈摘要，三人当天谈论多项区域安全议题，包括美日韩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承诺。他们也在会中谴责朝鲜持续发展弹道飞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白宫表示，美方在会中重申对日韩两国如钢铁般的联盟承诺，并强调美国与日韩双边以及三边合作对各自公民区域乃至全球安全和繁荣的重要性。白宫表示，与会者也讨论如何以他们对自由开放印太的共同愿景为基础，强化三边关系。
经过为美国和伊朗居中奔走斡旋后，欧盟原本一号已对救回伊朗核协议抱持乐观，现在似乎仍然有不确定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一号晚上在华府说，我方证实已经由欧盟收到伊朗的回应，我们正在研究，未来也会通过欧盟做回应。可惜伊朗方面的回应不具建设性，美国拒绝公开讨论细节，但双方的争议包括伊朗坚持要求联合国原子能总署需要终止对2015年核协议生效前的三个未申报厂址调查，相关地点被怀疑从事核能研究。如果美国总统拜登重返伊朗核协议，有可能放宽对伊朗的制裁，但条件是伊朗必须严格遵守核协议的相关规定。一旦美国结束川普时期对伊朗石油的制裁，未来几个月，伊朗每天都有望多卖100多万桶石油，以缓和全球因为俄乌战争而飙升的原油价格。尽管美国国内共和党国会议员和盟国以色列都强烈反对，拜登上任后仍然以恢复伊朗核协议为主要目标。
巴西官方一号公布的资料显示，亚马逊地区今年8月发生的森林火灾是2010年以来同月份最严重的，比一年前增加了 18%。 巴西雨林是减缓全球暖化的关键。法新社报道，巴西国家太空署表示，旗下卫星今年8月记录到雨林发生33116起火灾，而去年同期为28060起。巴西国家太空署表示，单在8月22日就记录到至少3358起火灾，这是自2007年9月以来最高的单日数字。世界自然基金会巴西分会的纳波里塔诺说，火灾数量在过去4年不受控制的增加与森林砍伐恶化密切相关。专家们说，火灾主要是因为农民非法开垦林地、焚烧植被而引起的。巴西目前的森林砍伐情况也是历年来最糟糕，今年上半年已经损失了大约3988平方公里，这是自巴西国家太空署 DETER 卫星监测系统自2016年开始收集资料以来的最高纪录。巴西现任总统波索纳洛力挺农业企业，在他执政期间，亚马逊森林遭到大幅破坏，他也因此面临国际批评声浪，但他一向予以驳斥。
拜登总统于周四晚间黄金时段在费城独立大厅发表演讲时对美国人民说，平等和民主正受到攻击，他呼吁美国同胞为国家的灵魂而战。拜登发表讲话的2个月后，美国将在11月份举行中期选举， 中期选举将决定哪一个政党控制美国的主要立法机构。路透社报道，拜登指控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势力，也就是一群效忠川普的铁粉，乐于推翻民主选举，并坚决要让这个国家倒退到一个没有堕胎、隐私、避孕，或者是美国人民广泛接受同性婚姻等权利的时代。联邦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一号指控拜登无视犯罪和通货膨胀，反而批评他的同胞。一名民主党筹款人说，捐款人正在密切关注拜登未来几个月的表现，借此判断是否支持他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有些人已经决定79岁的拜登应该让位给新的领导人，另一些人则想看他领导民主党的效率是否良好。
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市的15万居民到9月1号已经连续第四天没有洁净的自来水可以用了。当局提醒那些仍有供水的民众，洗澡的时候闭紧嘴巴，以免喝到不干净的水。法新社报道，杰克逊市有80%人口是非裔，而且普遍贫困，市内多年来一直存在水资源的危机，但是本周的磨难迫使杰克逊市进入紧急状态。连续几天的大洪灾导致一座至关重要的但老旧的水处理厂停止运作，许多居民一打开水龙头，不是只看到几滴水，就是发现喷出的水呈褐色，有些人要花费数小时排队才能拿到瓶装水。杰克逊市府表示，水处理厂周三安装一座紧急抽水机，员工也为恢复全面供水而努力，情况有了重大进展。不过民众的日常生活已受到严重干扰，学校改为远距离上课，店家先前因为 COVID-19 疫情而苦苦支撑，如今更是雪上加霜。
美国之音今天报道，2022年8月，在和美国基因测序巨头英美纳的3年官司胜诉之后，中国华大集团下属公司华大制造正式进入美国市场，销售它的测序设备产品。美国政界对中国公司获取基因数据感到担忧。今年5月，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提出两项法案，希望通过加强美国基因和医疗系统的相关交易法规，解决中共政府采集美国民众基因数据所构成的威胁。去年9月，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和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写信给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呼吁把包括北京华大基因研究所等在内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列入各部门的黑名单。议员们在信中说，华大接受了来自中共政府15亿美元的补贴，他们以及其他中国公司在美国进行基因测序，采集到的数据无疑会和中共政府分享。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八月份非农就业人数预料强劲，美联储将持续激进加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BGR 新闻昨天报道，一项近日发布的调查说，超大型的卫星可能会使探测近地天体变得更加困难，使地球处于危险之中。这项调查的结果最近由阿波罗学术调查公司发表，他说，拥有太多的低地球轨道卫星可能使探测近地天体更加困难。调查中还提到， SpaceX 的巨型卫星导致探测器的大片区域无法用于探测近地天体，而且用于寻找近地天体的图像轨道也总是复合。这项调查中也有参与者指出，担忧地球轨道上累积过多的空间碎片和天体，使得卫星无法在地球轨道的某些位置使用，甚至可能妨碍我们要发射的任何行星防御系统，比如美国宇航局的 DART 系统。
据 TechSpot 周四报道，纽约一家租房和找室友在线平台 Roomster 以及高管于周二被联邦贸易委员会6个州的总检察长联合起诉，称该平台在全国范围内欺骗了数百万的用户，涉及金额数千万元。纽约南区法院提交的诉讼显示，总部位于曼哈顿的 Roomster 公司没能及时对提交到其网站的公寓进行核实，发布的一些公寓根本就不存在。 此外，网站还在应用商店购买并上传了非常多的虚假好评，提高其平台的流量。这些欺诈行为主要影响了学生和低收入租客。起诉书上表示， Roomster 在多个网站上发布了虚假的、未经验证的信息，将消费者引导到他们的平台，并鼓励他们按月付费访问这些信息。据估计， Roomster 通过虚假的房源和评论骗取了数千名低收入租户的2700万元。
据 TechCrunch 周四报道，苹果公司日前和一名开发者和解了一个官司。这名叫做雷瑟林的开发者在2021年向苹果公司提出诉讼，说苹果应用商店存在大量的欺诈软件和山寨键盘软件。此外，苹果官方软件存在抄袭开发者的情况。雷瑟林开发了一款苹果手表上使用的键盘输入工具 FlickType。 雷瑟林介绍说，他曾经和苹果公司洽谈，讨论让苹果来收购他的软件，然而他发现苹果手表其中配置的官方键盘和他的 FlickType 功能很相似，随后选择了在法庭上寻找说法。今天苹果已经和解了与雷瑟林的诉讼，苹果和雷瑟林名下的公司 K-Paw 签署了最终的和解协议，并向法庭提交了取消诉讼的文件。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的人员已经顺利前往欧洲最大的核电站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视察，并就核电站的安全条件进行检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他会考虑让团队成员长期留在当地，以期获得定期、可靠、公正和中立的最新情况，但目前还不清楚团队成员会停留多长时间。请听报道。
联合国旗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周四率团视察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格罗西本人目前已经离开，但他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会继续派员留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俄乌双方仍互相指责对方进行激烈炮击，导致格罗西团队前往第聂伯河左岸核电厂的行动一度遭到延误。这个地区目前由俄方控制，这场战斗也凸显联合国专家团队面临的风险。格罗西说，军事行动越来越频繁，一直到今天上午都非常激烈。而受视察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自三月起就遭到俄军占领，但仍由乌克兰人员运营。当天格罗西在视察完后释出的一段影片中说，我们今天做到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将留在这里，让全世界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会待在扎波罗热。他表示，在视察期间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我们已经搜集到大量资讯，我必须看到的重点都看到了，他们的解释非常清楚。他指出，尽管条件非常艰难，核电厂员工和主管仍尽心尽力工作，并专业地执行自己的任务。不过格罗西并没有说明有多少人留下来，又会待上多久。他稍早仅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会尝试在这座核电站永久存在。另据俄罗斯国际传真社当天引述俄国派任的当地官员报道，格罗西离开核电厂之后，有大约8到12名国际核子视察人员留了下来，他们将住在核电厂位于安赫德镇的旅馆。而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则在通信软体 Telegram 写道，原子能机构成员可能在核电站留到9月3号。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联合国周三发布关于新疆人权状况的报告，指控中共可能构成国际罪行。欧盟执委会周四强烈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世界各地的维吾尔团体和人权活动人士敦促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誓言替受害者寻求正义及追究责任。英国也表示将与各国合作，促使中共停止相关害人的行为。请听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8月31号在卸任前发布关于新疆人权状况的报告，指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被任意且歧视性拘押的程度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反人类罪。 报告也表示，中共当局运用对抗恐怖及极端主义策略，在新疆地区严重侵犯人权。欧盟执委会发言人周四表示，欧盟强烈谴责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对维吾尔人、其他少数民族及宗教信徒的迫害。执委会发言人还强调，欧盟持续呼吁中国遵守国家和国际法规定的人权义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月1号透过声明欢迎这份重要报告的出炉。他说，这份报告加深并重申了我们对中共政府当局对新疆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持续实施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的严重关切。美国会持续与盟友、公民社会及国际社会紧密合作，为众多受害者寻求正义及追究责任。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一号也表示，英国将与各国合作，促使中共即刻停止相关害人行为。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去年一月卸任前，正式认定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布林肯上任后同意这项认定。总部位于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与全球60多个维吾尔组织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呼吁联合国成立调查委员会，独立审查新疆的人权状况，并敦促联合国防止种族灭绝问题办公室立即对包括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在内的暴行风险进行评估。关于新疆人权状况的报告建议北京迅速释放在新疆被任意剥夺自由的所有人，同时建议中共政府立即废除所有歧视维吾尔人的法律、政策和做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月1号呼吁中国应依循报告中的建议。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市场密切关注的劳工部非农就业报告今天上午即将发布，而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也是美联储本月晚些时候做出下一次利率决定的重要考虑因素。不过市场已经普遍预期美联储的强劲加息政策不会改变。请听报道。
美东时间周五上午8:30，劳工部将发布八月份非农就业报告。根据道琼斯的数据，预计八月份的经济将增加318,000个工作岗位，贵低于意外飙升的七月份的528,000个工作岗位。失业率预计将稳定在3.5%，而平均每小时工资预计将上升0.4%，按年率计算则为5.3%。美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盖本对此说，市场参与者的观点是，在决定九月份加息的75个基点或更大幅度是否比加息50个基点更合适时，就业报告比 CPI 通胀报告更为重要。他也支持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在本月20号和21号的利率政策会议上，美联储官员将会参考的其他重要数据还包括9月13号公布的八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由于汽油价格已经下降，外界估计八月份指数能低于上个月的8.5%，但仍然会保持在高水平。在本周非农就业报告公布之前，由于担心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股市遭到抛售。策略师们表示，新的就业报告可能被归为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类型的数据，一个强劲的数字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卖盘和债券收益率的上扬，因为投资者认为这将是美联储在加息方面更加激进。招聘公司 Lassala Networks 的创始人汤姆·金贝尔说，我们刚刚从杰克逊·霍尔再次听到消息，美联储是认真的，我们将控制通货膨胀，劳动力市场显然已经失衡，整体经济越强劲，美联储收紧政策的力度就会越大。布莱克利咨询集团首席投资官彼得·伯克瓦尔则说，一个疲软的数字将导致债券的反弹，它将导致美元走软，使我们的股市得到缓解，但我不知道这将会持续多久，毕竟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购买股票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投资策略。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 美国调查加密货币洗钱，要求币安以及 CEO 提供资料，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模拟攻击美国海军，台湾首次击落中共无人机。
防止疫情秋冬复燃，美国 CDC 建议12岁以上的人接种次世代疫苗追加针。
美国调查加密货币洗钱，要求币安以及 CEO 提供资料。
美元升到20年高位，守候美国就业数据公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东方2022联合军演于1号到7号登场，地点分散在俄国东部7个军事训练场地，以及鄂霍次尔海和日本海海域。印度国防部1号在声明中说，印度陆军派出的队伍已经抵达演习地点。未来7天将从事联合军演，包括联合野战训练演习、作战讨论和火力演习等。尽管俄国6个月以来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导致人员与装备损失惨重，莫斯科7月底仍然宣布将在俄国东部举行演习，参与国家还包括中国、白俄罗斯、蒙古国与塔吉克等。美国近年来已经深化与印度的军事伙伴关系，美方指出对于印度军人参加在俄国的演习感到不安。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日前表示，俄国无端对乌克兰发动残忍战争之际，美国对于任何国家与俄罗斯一起演习抱持疑虑。不过当然，每个参与国家会自己做决定。
在俄国入侵乌克兰超过半年的当口，战况在乌东地区仍然呈现焦灼。不过据 BBC 俄文版周四报道指出，在俄军的阵亡人数中，有超过900名是具有高度专业或专长的军事精英，其中有151人隶属俄罗斯格鲁乌特种部队。俄国国家禁卫军则有245人死亡，并至少有16人是特种部队精英利瑟·贝雷帽的成员，显示俄军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可能超过想象。消息来源还提到，有20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联邦警卫局的官员也在乌克兰战场上身亡。西方和俄国军事专家说，俄军的联合军事单位并没有做好突击乌克兰的准备，使得俄国的特种部队、海军陆战队和空降部队得去执行通常交给步兵处理的任务，并认为这些精英的阵亡对俄国来说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防长奥斯汀与菲律宾后任防长佛斯蒂诺通上了电话，双方表示将深化美菲军队互访协定和加强国防合作协议的合作，以应对新出现的挑战。据国防部发布的新闻稿表示，奥斯汀与福斯蒂诺两人重申美菲同盟的重要性，尤其在印太地区形势不断变化之下。奥斯汀说，美国对菲律宾安全的承诺坚若磐石，对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会延伸到菲律宾在南海的军队、公务船舶和飞机。而现任外交部长马纳洛周四也向菲律宾国会誓言，未来会不断地提醒北京当局两国在南海的争端，不会让中方得寸进尺。而针对台海情势紧张是否将加速美菲的加强国防合作协议，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德斯上个月中旬曾经表示，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曾要他告诉拜登总统，如果战事蔓延到这一区域，马尼拉将开放给美军，可以运用我们拥有的任何一处设施。
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周四建议，12岁以上的几百万合格民众应当接种针对 Omicron 的改良版疫苗追加针，以防疫情在入秋后因 BA4、BA5 等亚变种病毒肆虐而复燃。随着次世代疫苗获准使用，几百万剂新疫苗将在本周末展开配送，加入全国各地的接种行列。CDC 的预防接种咨询委员会在这次表决中， 以13:1支持开放辉瑞和莫德纳的次世代疫苗。CDC 主任瓦伦斯基说，升级版的加强针更能防止最近流行的 COVID-19 变种。另一方面，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本周三也已授权俗称二价疫苗的次世代疫苗使用。二价的意思是，疫苗药剂除了能够对抗原始病毒株，也能同时对抗 Omicron 的亚变种。CDC 和 FDA 的官员说，他们相信接种次世代疫苗能赶在冬季来临前强化人们对病毒的免疫力，因为到了冬季，人们待在室内的时间会变长，病毒也会更加容易传播。
本周五，美元对欧元和日元可望连续第三周上涨，已接近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原因是投资者在美国劳工部数据公布之前，持续抱持美元来支持大幅升息的预期。随着美国制造业调查即将公布，估计美元将推高至对140日元以上，为1998年以来首次。美元对英镑和新西兰元也触及多年高位。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怀俄明州表示，利率需要一段时间保持高位才能控制通胀，这让市场感到意外。本周美元已经上涨了1%以上。另一方面，随着欧洲能源通胀危机上升，英国经济越来越接近衰退的可能。有专家表示，明年英镑对美元汇率可能会跌至历史新低，与欧元一样接近平价。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四透露，他正在对涉及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攻击案的部分支持者提供财务援助，而且如果他再次当选并入主白宫，非常赞成给予赦免。据路透社事件回放，当时川普发表演说，认为他在2020年的败选存在广泛的舞弊。然而川普对舞弊的质疑不断遭到多间法院、州选务官员和政府官员的否认。而在去年1月6号的国会遇袭案中攻击现役警员的前美国纽约市警察韦布斯特，周四被重判10年徒刑，这也是这起事件相关案件中所判处的最长刑期。目前大约有850人因涉及这起国会攻击事件被逮捕，其中250多人被指控攻击或妨碍执法。考虑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的川普昨天告诉广播电台主持人贝尔，我将非常非常赞成全面予以赦免。如果我决定参选，并且如果胜选，我将非常认真地看待赦免行动，而且会是全面的赦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调查加密货币洗钱，要求币安以及 CEO 提供资料，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大众集团新任首席执行官布鲁姆周四对前任 CEO 迪斯的电动汽车战略表示支持，并准备加速向电动汽车转型。布鲁姆指出，他已经制定了一项10点计划，重点关注财务稳健性、可持续性、资本市场以及在北美市场发展等。大众的目标是到2025年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到2030年，大众全球汽车销量的一半将是纯电动汽车。据悉，布鲁姆上任将担任管理委员会新主席，专注于战略、质量、设计和软件子公司 Cariad。 向高管们发表讲话时，布鲁姆说，公司董事们已经批准了他的计划，把管理委员会的规模从12人减少到9人，目的是鼓励更快地做出决策。此外，布鲁姆自2015年担任保时捷首席执行官起，就一直倡导合成燃料技术。他说，虽然他支持大众推广电动汽车，但大众也可能在未来很多年继续生产低碳内燃机引擎的汽车。
周四，内存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宣布，计划在2030年之前投资150亿美元，在爱达荷州博伊西建造一座高端内存制造工厂。这个工厂预计将在2030年之前为美国创造 1.7 万个新工作岗位，其中包括2000个直接在美光工作的就业机会。美光表示， 这个新工厂将是20年来在美国本土新建的第一座内存芯片制造厂，将为美国本土的汽车和数据中心等行业提供内存芯片。此外，这个工厂也是爱德荷州有史以来最大的私人投资项目。而在几周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价值2800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这个法案包括为美国半导体研发、制造以及劳动力发展提供527亿美元的资金，为在美国投资芯片工厂的公司提供25%的税收抵免优惠等。这个法案旨在增强美国的竞争力，避免再次出现汽车和科技行业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面临的芯片短缺问题。
近日 ，Meta 公司确认将关闭 Neighborhoods 服务，这项服务可以说是 Nextdoor 的山寨版本。在去年上市后，主要在 Facebook 上分享本地新闻和信息，并标准化邻居的联系方式。Neighborhoods 服务2020年首次在加拿大卡尔加里进行了测试，于去年在加拿大和美国正式推出。Neighborhoods 允许用户创建特殊的个人资料，他们可以在其中填充自定义简历和他们的兴趣。虽然通常情况下 Facebook 上的邻居们习惯使用 Facebook 群组产品发布当地社区的更新，但 Neighborhoods 项目提供了一些特殊的功能，例如成员的子资料和审查评论和帖子的指定版主等。 Meta 公司说，最初投资 Neighborhoods 是因为他看到了本地内容在平台上的受欢迎程度，但最终Facebook 意识到在这个领域取得进展的最佳方式是让人们继续使用 Facebook 群组。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台湾军方就中共军队可能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的企图再次发出警告，说中共正在针对美国军舰进行模拟推演，研究一旦对台发起进攻，如何防止外国军队为台湾提供援助的办法。9月1号，台湾首次击落一架飞进金门限制水域上空的中共无人机。请听报道。
路透社周四报道说，台湾国防部在周四递交台湾立法院的一份报告中介绍了中共正在持续进行攻台的作战准备。中共的主要目标是沿日本到台湾再到菲律宾和波罗洲的所谓第一岛链，该岛链对中国大陆沿海形成一个包围圈。报告说，中国进行的作战演习就是针对进入第一岛链的美国军舰而展开的模拟演练。中国力争在2035年之前获取对这个岛链的战略控制权。近几年，中国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为确保这一地区的航道安全和畅通，美国海军在这一海域坚持常规的自由航行，有时也会穿越台湾海峡，甚至接近中国控制的一些岛屿。今年以来，尤其是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年八月初访台后，中共在台湾周边采取的军事演习次数越来越多，试图以军事恫吓的手段打击台湾的士气。台湾国防部对中共方面利用灰色战术，使用无人机、橡皮艇或者海上民兵等非战争手段来逐步改变台湾海峡的军事现状表示担忧。周四，台湾首次击落一架飞进金门仅限制区水域上空的中国无人机。台湾军方说，中国以无人机侵扰台湾离岛和周边地区是要测试台湾的应变处理作为。台湾总统蔡英文周二下令采取反制行动后，台湾军方首次对飞进金门的中国无人机进行实弹射击。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三表示，台湾领导人表达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从军事角度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在台湾海峡及周边采取咄咄逼人、决断、胁迫，而且坦白说是不必要的活动。科比说，中共的作为意图要永久改变台海现状，美国不会接受这种做法。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路透社周四报道说， 他们看到一份2020年底美国司法部发出的书面请求，显示要求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提供有关其反洗钱检查的大量内部记录，以及涉及其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赵长鹏的通信资料。请听报道。
美国司法部反洗钱部门要求币安主动交出赵长鹏与其他12名高层及合作伙伴的通信资料，包括交易所对非法交易的检测和对美国客户的招募。此外，美国当局还要求提供任何带有文件被销毁、更改或从币安的文件中删除或从美国转移指示的公司记录。路透社周四的报道引述四位熟悉调查的知情人士的消息说，这份2020年12月份的请求是司法部对币安是否违反美国金融犯罪相关法律调查的一部分，这项调查仍在进行中。知情人士说，美国当局正在调查币安是否违反了银行保密法。这项法律要求，如果加密货币交易所在美国开展大量业务，他们需要向财政部注册并遵守反洗钱要求。这项法律旨在保护美国金融系统免受非法金融的影响，最高惩罚刑期是十年。多家媒体八月初报道说，美国证交会对另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Global 发起内幕交易调查，随后币安宣布他旗下的一个小型加密货币 AMP 代币将从8月15号退市。 AMP 在美国证交会调查中被列为未注册的九种加密货币之一。自去年以来，全世界有十几个金融监管机构对币安发出了警告，称其要么为没有执照的用户提供服务，要么违反了反洗钱规则。美国也对加密货币交易所展开越来越多的审查，包括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内的政府高层人士今年都公开支持对这个行业进行更多监管。今年2月份，司法部成立了一个国家加密货币执法小组，用于应对涉及这些技术的犯罪增长，重点是调查加密货币交易所。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